主啊，我们谢谢你何等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一群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何等恩典临到我们这一群在罪恶中被捆绑的人，何等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在死亡的咒诅下没有盼望的人。当我们认识了你，当我们信靠了你，我们的生命就发生了改变，我们就与你联合，在永恒中与你一同作王。哈利路亚，谢谢你今天悦纳你儿女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站立在你的面前，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在天国在你的面前都得你的悦纳，都得你的奖赏。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在创世之初在耶稣基督里边拣选的每一位，也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你呼召了我们，让我们放下一切来跟随你，成为你的儿女。耶稣在这圣诞佳节要到来的时候，我们也谢谢你为我们成就的美好的救恩，给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的引导和带领，给我们共有的恩典和每一天新的恩典。耶稣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喜乐和平安，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就重担就脱落了，我们的疾病就得到医治，我们心里就得到痊愈。哈利路亚，因为你爱我们，你用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的成为圣洁的讨神所喜悦的儿女。耶稣，今天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每个福音朋友在敬拜中得从天上来的祝福，引导我们新的一年的道路，靠着爱我们的主，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能够得胜，胜过环境，胜过恐惧，胜过失败，胜过沮丧。在基督里边我们是喜乐平安的一群人。主耶稣，我们在这时刻也格外的为我们在国内的亲人们祷告，主啊，我们虽然不能跟他们一起来过圣诞节，我们也不能跟我们的父母一起来过新年，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你说一人得救全家都蒙福，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都成为蒙福的家庭，祝福国内年迈的父母，祝福那些弟兄姊妹，也祝福中国，祝福那里的环境，祝福那里的空气，祝福那里的人心，求你来改变，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的爱就在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每个人的心都向这个爱敞开，来领受从耶稣基督来的爱。我们也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好，我们谢谢敬拜团。我坐下来，彼此握握手，说：“圣诞节快乐，哈利路亚，阿门，圣诞快乐，感谢主。”我很高兴坐在你的旁边，感谢主。在我们这一天，我们看到圣诞脚步逼近了。那我们每个小组都在活动，我发现每个小组都在交换礼物啊，或者叫抢礼物。那昨天我参加了一个小组啊，这个抢礼物非常的有意思啊，我发现大家都挑好的抢啊，挑大个的抢啊。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姐妹呢，她就拿了一个最小的啊，我们觉得这个姐妹很傻，她一打开那里边是 gift card， 多少钱不知道，我估计最少500了啊。圣诞节是欢乐的日子，为什么叫圣诞节呢？ Christmas 这个字由两个词组成，一个是基督 Christ， 另外一个呢叫 Mirth， 是聚会的意思，崇拜的意思，所以圣诞节加起来就是对基督的崇拜，明白？那有人说圣诞节真的是12月24号那一天吗？啊 Christmas Eve， 25号是正式的圣诞节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日子我们不确定它一定是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天，但是我们确定耶稣基督是在冬天最黑暗的时候降临到这个世界，因为他是生命的光，他给人类带来盼望。 给我们生命带来改变，给这个恐惧的世界带来和平。所以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圣经说，耶稣基督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我们也知道，耶稣是诞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的马槽里边。我们知道他的妈妈玛利亚把他放在马槽里。所以人们看到今天在纪念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这个寒冷的冬日，这个一年中最短的一天，黑暗最长的一天，阳光最少的一天，耶稣基督像光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人类带来盼望，带来和平，给弟兄姊妹生命带来喜乐，使我们这些在死亡中被咒诅的人，在罪恶中被捆绑的人，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罪得释放，罪得赦免，捆绑被打碎，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那我们也知道，在交换礼物的时候，这几天我们好像忽略了我们的孩子，圣诞节我还是盼望我们家长给孩子买礼物，那亲朋好友给朋友的孩子买礼物。那么这几天我看到抓奖都是大人抓的奖，小孩子们很失望，那么孩子是喜欢圣诞礼物，可能孩子们对圣诞的意义不很了解，他们觉得圣诞就是圣诞老人，他们可能也分不清圣诞老人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区别。因为圣诞老人来了，我们都欢喜快乐，因为他有礼物给我们。那么圣诞老人，我们知道圣诞老人，这个圣诞老人叫尼古拉，后来封他为圣尼古拉。他于公元280年生在小亚细亚的一个小村子里边，后来他做了牧师，做了牧师，后来他成为一个著名的慈善家。那么他就愿意穿一个特别的衣服，把礼物在最寒冷的季节送给那些需要的孩子们。所以慢慢人们就特别喜悦圣诞节，因为有礼物。那今天的商人呢，也高兴圣诞节的到来，因为圣诞节你看商店都是人满为患，因为大家都挑选，精心挑选礼物给自己亲爱的人。那商人也是个机会，慢慢慢慢的圣诞节就流于商业化，流于世俗化。那我们要认识圣诞节的主人，圣诞节的主人不是圣诞老人，圣诞节的主人也不是那些欢乐的孩子，圣诞节的主人是谁呢？弟兄姊妹一起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很多人信主一段时间，对耶稣的认识还停留在很肤浅的认识，我们有的是从知识上认识他，有的是我们从常识上认识他，我们有的从神迹中认识他，有的时候我们从书本上认识他，我们有时候也通过别人的见证来认识耶稣基督。其实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通过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经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我们今天信靠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我们现在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那么圣诞节是谁的节日呢？圣子的节日，你们？因为圣父没有道成肉身，圣灵是圣父、圣子差遣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悔改，成为新造的人，也让我们通过圣灵进入真理，成为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就是基督，认识耶稣就是神所差派的那一位，认识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来到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要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你们。我们看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了马可福音，我们再看马太福音，我们今天再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问了一句很挑战性的话，他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今天我们的信息也是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你们说耶稣是谁？那我们从圣经中读这段经文，我们先来读，先读一段经文，大家一起来看，我来读， 在第十六章，在第十六章，我们看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往后看，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那么他们是谁呀？门徒们，门徒都有谁呀？啊，我们都知道彼得啊、雅各、约翰、安德烈，他总共十二个门徒都在那里。耶稣带领他们到了腓立比的境内，问他们一个问题。当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门徒们跟耶稣多长时间了？三年多了。那你说今天我们教会也三年多了，那有天我问你说，哎，大家你们说我是谁？那就是詹牧师嘛，我认识你嘛，三年了嘛，对不对？三年了你们还不认识牧师，那是可怜的，对不对？成天在一起，如果你结婚三年还不认识你老公，你更可怜。我一天老公醒来问老婆，你说我是谁？你说别扯，胡扯什么，对不对？我觉得白问嘛，因为我知道你是谁嘛。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了三年多的时间，耶稣却问他们一个这样一个好像没有常识的问题，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你看门徒们回答很有意思的，你接着往下读，门徒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有人说，他不说自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你看这些门徒们回答问题多有意思，三年多，因为他们詹姆斯说你们说我是谁，你说有人说，那人还没来我们教会啊，你说那个教会人说你是那个好像那个中国的通缉令说你是，我们总而言说有人说。耶稣今天我们真的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信耶稣有的信了十年了二十年了，也信一年两年了，也有下个礼拜我们有十几位十四五位弟兄姊妹要受洗，那如果受洗老师问你耶稣是谁，你当然说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的救主啊，三位一体神第二个位格，他赐给我生命，他救我脱离死亡，当我受洗时我就与他联合，他在我里边我在他里边，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世界我要见到他，他要审判这一切，当然他要奖赏我，因为我是神的儿女，你们那这个回答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可是你既然你看到那些写圣经的人哦，我们今天耶稣问那些人都写圣经的，彼得写过彼得前后书，对不对？那也写过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彼得的口述嘛，那马太呢在里边写过马太福音，约翰写过约翰福音，那这么一群人神学专家，耶稣基督的门徒回答的问题回答的那样的无知，他们有人说，这是一种经验。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在经验中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很多人通过经验认识耶稣基督。我也常常听一些留学生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啊，是因为啊，我看到信耶稣人好，我为什么没信穆斯林呢？因为我看到信穆斯林人不好，他们做恐怖分子杀人。为什么没有信佛教呢？我佛教拜偶像也没有意义。我发现西方，我常传人福音，很多个认识我，他是怎么认识耶稣的？他说我们来到西方，突然发现信耶稣的国家不一样。那这确实对不对？因为圣经说了，那个尊耶和华为神的国家是蒙福的。你看信耶稣的国家确实不一样啊。啊，你看西方从欧洲到美国大多数都信耶稣的国家，或者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信仰的国家，那些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大多都是基督徒，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也大多都是基督徒。那有一天我看到中国的报纸叫中国政协报啊，中国政协报报道说，政协报啊，有时也报道不见得都是错的啊，他说信耶稣的获诺贝尔奖的六百多对科学家中，信耶稣的人占93%，基督徒。那中国政协报他没说共产党员占93%啊，他即使撒谎也不敢撒那么大谎，你知道吗？啊，他是从西方的资料里面拿过来的。那么佛教有没有呢？信获诺贝尔奖的人呢？科学奖好像就是没有的。那你也去过佛教的国家，你去过泰国， 你看泰国流行什么啊，每天都什么东西，对不对？你也去过缅甸，我去过缅甸啊，啊，拜偶像的国家，穷得一塌糊涂，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产的，连洗脚盆都是中国的塑料盆，啊，连听的收音机都是中国的红梅牌的，啊，我在那宣教，看吧，什么都是中国来的，自己什么都没有。佛教，信佛教的国家，和尚在全国80万，警察才10万，所以和尚，警察永远怕和尚嘛，对不对？你会看到一个国家，如果他敬拜这个神是个错误的神，这个国家在文化上、在经济上、在科学上都是没有出路的，对不对？那有人从这个经验说，哦，所以我选择认识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我觉得我选的是正确的，你觉得对吗？正确吗？所以我们要看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不是我们的选择，是神的拣选，你们不是我们拣选他，乃是他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爱他，乃是他先爱了我们。神爱我们，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过犯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中国人不太愿意听这个罪这个字啊，一说罪人，哎呀，就不高兴啊。其实你承认是罪人是好的，你承认你是罪人，别人就不挑你毛病了嘛，对不对？啊，你夫妻一吵架，你说我是罪人，他就没话说了。我都承认我罪人，你再说你不也成罪人了吗？你这是对不对？所以人不要怕成为罪人，因为你就是罪人。你不是罪人，你为什么会犯错呢？不是罪人，为什么你会死亡呢？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嘛。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中国人会用一些词比较好听一点，比方说我们叫过犯啊，不叫犯罪，叫过犯啊，对不对？啊，这个我记得我有天我带一个朋友信主，带他绝志，我就说，主啊，求你来赦免我的罪，他就不讲了。前面都讲耶稣，谢谢你拣选我，啊，赦免我罪，他就不讲了。我一看他说看看我不讲，我说好，从来，求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他就说了。说完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信主了哈，绝志了。我说那过犯跟罪是一个意思，都是没达到标准嘛，对不对？他说那就好听一点吧，你看其实他也懂是一个意思，对不对？一个产品不合格就是罪，你也说它是一个过犯，缺乏，不合格，不达到标准，其实道理是一样，我们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啊，没达到上帝标准。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因着什么呢？我们可以信靠主呢？我们刚才唱了一段诗歌，将 Newton 牧师写的这首诗歌奇异恩典，我是因着恩典。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却得到了，对不对？你看很多的，哇，这个太太这么好，不配给咱们，就给咱们的是恩典啊，对不对？感谢主啊！我们这个教堂，我们凭我们自己能力是不可能的，那上帝给我们了，哎，这是恩典呐，阿门。那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得了病，哎，病很严重，医生说不行了，可是上帝医治了我们，这是什么恩典吗？恩典，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门徒们跟耶稣这么长时间，你看他们对这个耶稣的认识是凭浮浅的认识，是凭什么经验的认识啊？经验的认识，你看他们怎么说？门徒说：“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为什么说施洗约翰呢？”因为施洗约翰来了就是让人们悔改，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不对？那耶稣来了，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耶稣基督让我们做什么？也是悔改。所以他们觉得从悔改的观念上看到啊，这个耶稣好像是施洗约翰。我们也知道在跟随耶稣的门徒中，很多过去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对不对？我们知道安德烈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吧？哎，安德烈是，好像彼得也是啊，啊，彼得也是啊。那几个大门徒过去都是跟过施洗约翰呢。后来有一天，安德烈告诉他哥，告诉彼得说：“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耶稣那就是那一位，哪一位呢？弥赛亚，弥赛亚，什么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世主， 犹太人在整个的黑暗的几千年里边，他们盼望一位救世主的降临，他们称他为弥赛亚啊，弥赛亚。那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犹太人会发生一个变化啊，他们不再是奴役，他们会成为自由的人，他们会进入到新的禧年，因着这位弥赛亚，他们会得到救恩，得到祝福，所以他们就特别盼望这个弥赛亚的到来。其实人类也需要弥赛亚，对不对？那过去的时候，我们这个弥赛这个词儿，我们中国人也用过，用过没有？我们曾经用在谁的身上？毛泽东。我们认为毛泽东就是弥赛亚。毛泽东冒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呼儿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那不就是他不就是弥赛亚吗？啊，今天北韩的人就认为金胖子老三就是弥赛亚，对不对？你看那北韩那个叫什么什么歌舞团到中国罢演，那个叫牡丹峰，唱什么你们听了没有？没有你我们就不能活，金正恩同志。哎，大家听着肉麻，说呀，没有那个胖子他们就不能活，没有金老三北韩人会活得更好，对不对？那很简单一个道理。可是你知道，你在中国的倒退三十年，你看这种词儿会不会出现？大海航行靠舵手，对不对？什么词儿都有。没有毛泽东我们能活吗？你知道毛泽东死的时候你没经过，我经过了。那我们县城都哭死好几个，哭昏过去好几个，啊，一会儿就抬出一个哭昏过去了，真假你也不知道。有一个人昏昏过去醒来就入党了，你知道吗？这个真假你都不知道。可是那时候真的大多数中国人觉得中国完了，中国完了，没有盼望了，因为弥赛亚死了，对不对？可是死了以后发现怎么样？你现在更好吗？毛泽东不死你们能出国吗？毛泽东死过不死，我早被枪毙了，对不对？我能逃出来吗？得亏他死了，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看耶稣？他说，哎，第二种说法，你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以色列人中旧约中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那么以利亚在这个最黑暗的亚哈王的统治时代，神借着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最大的神迹就是他祷告让以色列不下雨。多少年不下雨啊？3年零6个月，比我们教会建堂都长啊。那以色列不旱死了吗？你知道吗？就惩罚这个坏王啊。那个亚哈王有个老婆特别有名，很厉害，跟江青差不多，现在叫耶洗别。你别看这耶洗别的灵一代代传下来，你知道吗？很多的君王的太太像耶洗别。那么耶洗别很凶啊，以利亚那个时候祷告那么大有能力，后来神让他说你可以了，祷告让雨来，那他就祷告。刚开始那雨很小，那个云彩像巴掌大，这么大一块有云彩，就越来越大，倾盆大雨就来了。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以利亚跟巴利的假先知征战啊，在加密山上征战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个柴啊，说你的神是神还是我的神是神，咱们试一试啊。那他们就摆了很多的柴，浇了12桶的水，把水都浇上，然后就这个巴利的先知来，就怎么样，他们就用他们的方法来，用他们想让他们的神把这火点着，因为水都把那个柴都浇透了，不点不着的，火柴都点不着的。那他们就用什么方法呢？他们就自残呢，用石头打自己呀，割自己，用刀割自己的肉啊，然后呼求他们的神呢。以利亚根本就不用，以利亚一举手祷告，耶和华降下天上的火，把那个烧了，烧了这个亚哈王一看败了。以利亚说把那些先知全给我杀了，杀了多少先知？400多先知全杀了，这些假先知。这些假先知谁养的呢？耶洗别养的。耶洗别是火大了，就告诉以利亚说，我今天晚上我不夺你的命，我就不叫耶洗别。以利亚就吓跑了，你知道吧？男的不怕，他怕女的。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在犹太人中是被尊崇的，因为这先知没经过死亡。后来他被火车火马接走了，他拣选了他的接班人，叫什么？也姓以啊，叫以利沙。 一个叫以利亚、以利沙。后年我会讲旧约的一些这个旧约。那今天我们明年我们讲新约，讲耶稣。明年重点我们就讲耶稣。我们为什么要信这个耶稣基督？那么他们认为以利亚、耶稣传道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就误认为耶稣就是以利亚。是今天我们也如此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信主是因神迹信主的呢？我们遇到了难处，一祷告，哇，神医治了我们，哎，我们就信主了。所以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希望能有神迹在我们身上发生。如果没有神迹，我们祷告都没有神迹，我们就不信了，这神不灵，你知道吗？我们就走了。所以我们很多人的信仰是停留在神迹的这个浮浅的认识上，跟门徒是一样，对不对？那么第三点，你看到他们说，他们又认为他是耶利米。耶利米也是旧约中一个很重要的先知。耶利米写过《耶利米书》，还有一个著名的书卷叫《耶利米哀歌》。所以耶利米每次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都哭泣着祷告。那这个人特别有感情，就哭泣，大家管他叫哭泣的先知，或者叫泪眼的先知。那么耶利米是在那个犹太人最危险的时候，指责以色列人他们在罪恶中，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拜偶像，指责君王啊，他希望他们赶紧悔改，他告诉他们危险到了，以色列要覆灭啊，耶路撒冷要被焚烧，耶路撒冷要被铲除，告诉他们要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可是这个当时的君王把他抓起来了，把他抓起来，关键是今天很多的先知啊，只要你提点跟社会意见不一样的或者先见的看法，就要坐牢的，啊！前几天中国审判了一个我老朋友，啊，一个律师，啊，这个弟兄也常常的，他也是主内的弟兄，他常常会提出一些这个对中国的问题的看法，坐牢了，啊！中国的好多的律师被抓起来坐牢，君王都不太想要先知。因为先知就是责备君王的，先知不责备老百姓，你知道吗？先知责备谁？先知责备君王。所以他们以为耶稣就是耶利米，还有人说你就是众先知里的一位，他们把耶稣降低到跟先知一样，先知也叫先知先觉者。那么他们会通过圣灵的工作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危险，他们会讲一些预言性的事情，啊，他们还没说你像以赛亚呢，对不对？以赛亚先知，圣经有一卷书叫以赛亚，那这卷先知我们从圣经的旧约以赛亚被称为旧约里的新约，旧约里的福音书，因为以赛亚书整个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怎样来，啊，他长得什么样，他怎样死，他被挂在木头上，他怎样死。他没有加行美容，那他死了以后，他埋在财主的坟墓里边。在耶稣来700年之前，以赛亚就预言着耶稣要来，耶稣要来700年。那后来有人不相信的啊，说这以赛亚书那一段是加上去的。一看，真的是跟耶稣的新约表一样一样的，是加上去的。后来1948年，他们发现了死海古卷。才证明以赛亚书是主前700年的，写在700年。考古学家证明是耶稣基督诞生前的700年，这卷书发现的。一个小孩啊，在放羊，羊掉到山洞里去了，他到那儿去救他的羊，发现一些坛坛罐罐，拿出来看，全是羊皮卷，一卷卷的羊皮卷。他也不懂这东西值钱，回去给他爸看，他爸说：“哎，这东西好像值钱。”一问啊，考古学家了不得了，发了这小孩。就不再放羊了，后来就腐败了，嗯，大学没读成就成了浪子，所以小孩不要刚开始给太多钱，啊，对不对？尤其男孩，啊，男孩要给他考验，给他锻炼，经风雨见世面，不要做温室的花朵。你看，做温室的花朵有钱小孩就腐败了，男人有钱就腐败嘛，对不对？所以会看到，当耶稣基督问这些门徒的时候，门徒凭什么？凭再往下看啊，凭经验来认识耶稣基督，那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凭经验认识耶稣基督啊，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凭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第二，在启示中认识耶稣基督。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我没有问你们说别人说我是谁。”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回答啊，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以赛亚、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先知利未，谁都不说，自己说。耶稣说，你们跟了我三年多了，我问你们，你们说我是谁？大家都不讲话了。你知道一个学生回答老师最好的问题，就问题回答不上，最好就是不说话。你们当过老师吗？你问问你们的同学一个问题的时候，不懂的时候他们不说话，他们以为装懂，看你别人怎么说，其实不懂。但也有一人很勇敢，他就说话，一下就说对了啊。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常常会说一些老师别人说不对，我就说对了，那种勇敢啊，也不见得真懂啊，就蒙，也就蒙上了，对不对？那我就蒙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念这个，在学校上课，中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是个右派啊，广东中山大学毕业的，中文系的，被打到了我们那个县城教我们。那程老师教的特别好，他的语文好，他就是发音有点广东口音啊，广东口音啊，对我也很好。我那时候是班长，他就在黑板写一个字叫道，道路的道，道理的道，道德的道，他就写个道。他就问同学们，你们来谁来回答这个字的字根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字它最能代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同学们就说是道理啊，有的说是道路，有的说是道德，说什么都有。最后他说都不对，他就问我，哎，伯利你来起来。最后门说了，你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人家该说的都说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哎，我说是说话吧。哎呀，他高兴的那天他特别高兴，他说哎呦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瞎蒙嘛。你看读小说，你看吕布道冒号说话，曹操道冒号说话，所以我就记得他是道。他说道者说话也，所以你们回答都没有回答的跟，哎，他就懂了，说话嘛，道就是说话嘛。古人用语言就是某某道某某道某某道，就说话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知道圣经解释道是不是说话呀？你们英文道是什么意思？ word 什么意思？话语吗？对不对？希腊文的，你不懂希腊文不考你们了。 logos， 我读的神学院叫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现在我们好多在那读的，高校也在那读啊，现在好像仁爱也去了啊，好多在 logos 读。 logos 什么意思？道吗？道什么？话语吗？话语什么？神的话语吗？世界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吗？所以耶稣说，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对不对？道成了肉身，那我们读神的话，读神的道，我们听圣经，听神的道，听牧师讲道，听道什么意思呢？神的话吗？你们圣经说世界是靠什么创造的？神的话。你们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啊。那么神的话，神的思想化成了人形，叫什么？道成了肉身，道成为人的样子，叫什么？耶稣，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启示中认识耶稣。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因为大家都不说话了，那你西门彼得是班长嘛，对不对？大门徒，那大家都看他，班长说吧，他也不知道，他就说了一句话，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就是基督论最重要的有代表的一句话，这就是基督论。当你读基督论的时候，这句话是特别典型的。那么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时候，我们看到认识神啊，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启示中认识。 Amen。 天父通过彼得宣告一件特别的事情，耶稣就是基督， 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犹太人盼望的那一位，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你们你看，那彼得这句话对彼得多重要啊，耶稣夸奖他，耶稣不仅夸奖，耶稣后边还说呀，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哇，那彼得那天就美坏了啊，真的美坏了，高兴坏了，都美出鼻涕泡了，你知道吗？高兴的那彼得乐，因为耶稣还有应许。耶稣说，我告诉你啊，彼得，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之上。彼得什么意思呢？ Peter， 磐石，石头的意思，对不对？我要把教会建立磐石之上。啊，彼得想，哦，原来教会在建立在我的上面哦，对不对？然后神还说呢，还给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哇，彼得拿个大天国钥匙，你知道吗？因为他一开门大家就进去了，他关上你们谁都进不去了。你知道天主教就认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天主教对彼得的尊敬，你知道天主教最大的教堂叫什么？圣彼得大教堂在哪里？梵蒂冈嘛，在那个罗马嘛，对不对？那天主教对彼得的尊敬是相当的，仅次于耶稣基督的，比保罗、比约翰都更为重要，更为重要。就是因为耶稣讲的话，然后耶稣还说，我不仅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我还要给你什么呢？给你权柄，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看到这个，哇，这个了不得了，这个西门巴约拿这一刻，你说他能不高兴吗？蒙上了。但是耶稣说，不是你的，不是血肉的，不是你血肉能回答得了的，是因为天上的父只是你的啊，只是你的。我们也感谢主，当西门巴约拿回答了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人类开始对耶稣有了正确的认识，那是第一次，那是第一次。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圣灵充满。那打开《使徒行传》，你就会看到啊，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告诉使徒们，你们要等候，等候在哪里呢？耶路撒冷。然后要干什么呢？等候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你们必得着什么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能力的哦。没有圣灵，我们没有能力胜过罪恶；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能力来传扬福音。没有圣灵怎么传福音啊？我们就靠知识，那不就辩论吗？你辩到一点半，人家还不信，对不对？把你辩败了啊，你还挺没面子的，把人辩败了，人家不来了。是圣灵一感动你，没有人辩论能信主的，人的信主都是因为圣灵的感动，一下子光，就像一个在黑暗中突然光照下来一样，知道哇，原来我那么罪恶，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是一种房子，是土房，那是没有楼房，那是我们能住楼房，那高兴的爬20楼我们也上，你知道吗？现在给你，你上对不对？都土房，土房每天早上要扫地的，扫地的土就会飞起来，对不对？然后每天要擦呀，所有的。我小时候，我妈妈就给我一件事，扫地。那有的时候你看不见的，扫地你不会发现灰尘。我记得有一天早晨，太阳光从我们家的窗子照进来，它就照出一条线，你知道吗？那我扫地，我发现就那点的灰尘在那翻腾，可黑暗的地方看不到黑尘。你有这个体会没有？我就发现一个光里边全是灰尘，一光里边一道一道的看到灰尘在那翻腾，啊！我在懂这屋里有多少的灰尘，我应该戴口罩。今天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你会认识你的罪吗？你还是在那黑暗中，你怎么能看到你的罪呢？看不到嘛，对不对？所以必须圣灵来光照我们。所以当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耶稣说好了，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你们有能力，什么能力呢？第一个，悔改的能力。你们认识自己是罪人，可以悔改，有这个能力，这个了不得，这个能力就是一种救赎的能力。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得救， 佛教也好是靠自己的力量得救，伊斯兰教也好也是靠你自己的行为得救啊。伊斯兰教强调行为，你不要以为伊斯兰教都是恐怖分子，不是的，他们强调行为的。所以他强调什么行为？你五次要起来祷告，知道吗？你不祷告，你说五次祷告容易吗？哎，我们一个礼拜祷告一次，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来的。七天祷告一次你都不来，那一天祷告五次你能做到吗？回教徒就做得到，你知道吗？就那个恐怖分子就在我们旁边那个叫什么就是江牧师他们家跟前那个开枪的恐怖分子，每一天早上4点钟去他们的伊斯兰教会去祷告去，他一天五次，工作一半的时候，哎，祷告点到了，就祷告去了。这美国就给这种回教徒这种自由，一天他给五次祷告。你说你不信回教，你说五次出去休息一会儿，可能不行，对不对？那我坐飞机世界各地去，好多的地方啊都有祷告室的，那都不是给你基督徒准备的，都是回教徒的。你到马来西亚，你到印尼机场，你看那祷告室，我有天我就进去了，我发现一群人跪在这儿，这是穆斯林，根本不是给基督徒准备的，你知道吗？靠行为是不得救的，行为是没有能力的，行为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错的，都看到别人错的。我们靠什么？靠圣灵的光照，你们。我们圣灵充满了，我们得着能力。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见证什么呢？彼得第一篇讲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就是这个。今天彼得跟耶稣回答的这个题目，彼得说：“你们那个把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看到没有？这两个是连贯性的。彼得说：“耶稣就是基督。”这是基督论里很重要一个观点，从彼得发生出来的。因为他正确的不是通过常识，不是通过经验，也不是听过道听途说，他是圣灵启示他，天父感动他来认识神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啊，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 Christ Christ， 耶稣就是基督。这个耶稣你要记住啊，当时叫耶稣人很多，不是耶稣这一人的名字，就像今天叫什么 Luke Mark John 很多，但你们都不是圣经里那个 Luke Mark John， 对不对？那是独特的 the， 前面应该有放个定冠词，那个耶稣，那个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哈利路亚，我们也感谢神，我们这位使徒在圣灵的光照下，他们认识了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就讲了一段话，我们刚才也讲了第三点啊，我们看第三点。第二点，我们在启示中认识神啊。第三点，我们在敬畏中认识耶稣基督。那么耶稣第十七节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他。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你们那小敏姐妹就会写歌，你看她写歌，她没什么文化，她就能够抓住圣经里最根本的教义来写。我们刚才唱了一首天上的歌，也是她写的。那我们基督徒唱的歌当然不属于地上，是天上的歌，对不对？那地上的唱的歌都是都是爱情嘛，失败的爱情嘛，对不对？你不管是童安格呀、罗大佑啊，你像什么这些蔡琴啊，还有什么原来还有是一些，反正毛阿敏呐、啊，还有毛宁啊，都是唱那些很灰心的歌。我童安格是我的老朋友嘛，唱的那天我问他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个词儿写多悲观呢。”你看，世间爱情都有一个结果，就是不属于我。那你要爱情干嘛？你会唱那个？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他来我们家玩，带着孩子在我们家游泳池游泳，不是我们家的，是社区游泳池。 我们就在那个游泳池里边光膀子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然后我就跟他分析这歌词，我说你们这个歌唱家唱歌手能不能给人点向上的，爱情还是有盼望的嘛，爱情不是都那么灰心的嘛，对不对？后来他信主了，这个人信主了，很特别啊。当然他也是罪人，虽然信主了还是罪人。我记得我到温哥华布道去，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没认出他童安格，但是我喜欢听他的歌。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他们教会讲到，他打鼓，他不带敬拜他打鼓，鼓打得很好。然后呢，那天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大家都找那个打鼓的人签名，有的甚至拿着我的书过去说，哎，你就签这上面。我什么人啊，这么奇怪，买我的书拿给打鼓的签名，奇怪了。后来我就过来了，我说哎，你给我签个名，我看他笑，他不签。我说签一个，他签童安格。哎，我说的呢，都找你签名，童安格，对不对？名人。后来我就认识了，就熟了。那时候我在住洛杉矶的时候来了，他就带着孩子到我家来，现在在上海工作呢。你会看到说，人我们所唱的歌是天上的，人所唱的歌不管你多么了不起，都是地上的歌，都是短暂的，这些歌曲有一天都过去了。可是你看到刚才我们唱的七恩典，唱多少年了？江牛顿多少？100多年，我们还在唱。刚才唱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姊妹都感动的，很多人都流泪了。你们七恩典，因为这是生命的见证，天上的歌都有生命在里边。你们哈利路亚！你看，当你唱天上的歌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因为天上歌是有盼望的，天上歌是喜乐平安的，天上歌带着圣灵的工作的，天上的歌也带有启示的。连冯小刚都把天上的歌版权买去了，4万人民币买去了天上的歌的歌词。后来他又新谱了曲，我觉得那曲没这个好听，那个唱那个曲的人叫姚贝娜死了，知道吗？没这个好听，我觉得这个好听。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好不好啊？天上的歌就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离开我们，地上的歌都唱到里边来了，忧愁啊，失败呀，失恋呐，死亡啊，都往里边唱，你说你能唱好吗？对不对？所以以后啊，我们大家都唱天上的歌，你们。我是希望有些基督徒歌唱家啊，音乐制作人呢，把这卡拉 OK 里的歌都全改成天上的歌。这些就是那些你知道失恋的，准备喝痛酒就自杀那种，一唱天上的歌不死了。你这夜总会你这个就有贡献，对不对？不是夜总会啊，卡拉 OK 啊。我就是分不清这两地有什么区别。所以感谢主。所以当彼得讲到了基督是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给他如此的夸奖和奖赏，我在圣经中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你们读过吗？耶稣给他们夸奖那么大的啊，耶稣夸奖彼得是超过对所有的人啊，当然耶稣批评他也是超过对所有的人。那刚表扬完，彼得就骄傲了，哎，就乱说一切了，你知道吗？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要去耶路撒冷，他指示他们，我必须上耶路撒冷，用今天的词说必须的，那么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还要第三天复活。那大家都没敢讲话，彼得又乱讲了。彼得就说，哎，拉里，你万万不可以，你怎么能去耶路撒冷？耶稣又责备他一句话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哇，你看这个责备多严厉。我记得这个一般的歌词，这个弟兄姊妹之间或者不会用这个词儿的，对不对？耶稣说不让我上耶路撒冷是撒旦的意思，你知道吗？撒旦最怕耶稣上耶路撒冷，因为耶稣上了耶路撒冷就从死里复活，就胜过了死亡的权柄，撒旦就从此没有什么可以辖制我们了。你说撒旦用什么辖制我们呢？死亡嘛，告诉你死亡咒诅你啊，你赶紧享受世界的荣华，你要信我，世界荣华我都给你，享受完了反一死白了，死就死了，谎言嘛。那万一死了没死呢？没白死呢？我告诉你，我信主受洗的时候我就思考一个问题， 我八九年逃到一个农民的家里，农民向我传福音。那时我最怕的就是死，我做梦都是被枪毙。有一天做梦，人家枪毙我，拿大火箭筒把我推到墙那儿，拿火箭筒，我就看那火箭筒噌就出来了，走得挺慢，那火箭筒不是子弹走那么快，我就看着越来越大一个奔过来，我说这就吓醒了，你知道吗？哎，我就怕死亡。结果那基督徒跟我传福音也会传，他就告诉我，信耶稣咱就不怕死了。我说为什么？他耶稣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我们信靠人也可以从死里复活。他是那么一说，我那么一听，你知道人有的时候到一个特别的环境里，他想问题跟你正常不太一样。那天我就想，那死了真的去哪里呢？不知道。因为在我的理论里边，不管马斯洛理论还是我的所学的一些人生的经验文学的理论，没有死里复活这个概念啊，死人死了就如灯灭，死就死了。哎，那天我觉得对呀，万一人死了他没死呢，他真有复活呢，那这就很麻烦。那我就想，哎，那我得信，对不对？我不怕一万，我就怕万一，所以我就信了。我信了，我就想，哎，这个死里复活这个理论对我很有帮助啊，我就不怕死了。人一不怕死，什么想法都改变了。因为中古人说，人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他都不怕死了，你说我用死亡恐怖吓你，我不怕了，我们就不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了吗？不在恐惧之下了吗？就不怕了吗？但是我就常常想啊，我就说，哎呦，这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他给我枪毙了，我就第三天复活了。我就回学校，我就坐在我们北大同学的后边，他们一回头看见我吓死他们。哎，你看人到一个特别环境想问题很不一样的哦，可就在那个时候你开始思想死亡哦，思想真理啊，否则你怎么能思想真理呢？因为我们正常生活不会思想真理的，对不对？这样我就开始思想，哇，感谢主，我原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都是好处，哎们，最大的好处就不在死亡的咒诅之下，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我在神院，我们的老师有天画一条线，他说这叫什么？谁能猜见？有时候蛇，有时候什么？他说叫滚滚红尘，这谁能猜得到？你脑筋急转，然后。这叫什么？谁能猜到？聪明，永恒，这是滚滚红尘，永恒，这是有限的，这个永恒就一直走下去，走下去，画下去，画下去，看到了吗？所以保罗说，我们眼睛看到的是暂时的，眼睛看不到是永远的，相信吗？你看，所以我们信靠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永恒中是有份的，那个永恒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才是我们与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失败，我们没有恐惧，我们在基督里边，在永恒中我们是有份的，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要认识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我们今天讲重点，耶稣就是基督。而且我们认识他，我们不是通过我们的常识认识他，也不是因为他医治了我们的疾病我们认识他，乃是在圣灵的真理和启示中认识他。那我们认识他，我们就要信靠他，跟随他，荣耀他。像保罗他讲一段话，保罗说，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为至宝啊！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在基督的爱里边，我们会被建造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活。因为这位爱我们的主，他成为万王之王，成为万主之主，这也是彼得讲道说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引导，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那我们下礼拜我们有受洗的十几位弟兄姊妹，他们受洗也是与基督联合，使他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九节说，这是我先前认为与我有益的。来，听这话啊，他没有认识主之前，他认为与他有益的， 彼得啊，保罗什么友谊呢？保罗不会认为金钱友谊，保罗是个追求真理的人，他认为知识友谊啊，对不对？律法友谊啊，他认为圣洁一切都是友谊的。他说我知识过去我以为友谊的，今天我认识耶稣基督了，我把他那些都当作有损的。那我们今天什么有益的呢？我们就权力啊，有权力就会有钱嘛，有人尊重我们嘛，一退休了啊就门可罗雀，没退休是那门庭若市，对不对？那权力就是金钱，多多益善，越多越好啊，我们这辈花不完下辈子花，反正子子孙孙都留够了啊，结果子子孙孙最后全是败家子儿，对不对？八旗子弟，不是这样子吗？我们都有人有意的，我们哎呀，荣耀，别人对我们的尊敬，啊，成就，啊，健康，我们都认为有意的，这些都是好的。如果你用的好，都是好的。可是彼得怎么说？保罗怎么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意的，我现在因耶稣基督的缘故，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哇，这句话是不是太绝对了呢？保罗他把万事，什么叫万事？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都当作有损的，除了耶稣基督一件事情，其他都是有损的。这个彼得，这个才真正的认识基督，他把基督行为成至宝。好像圣经中讲一个故事，当一个商人发现一个真正的珠宝珠子，价值连城，他卖掉他所有的产业要换这个珠子。那个保罗也是啊，他有所有的知识，全备的律法，他什么都懂，他懂希腊语啊，他懂希伯来语，他也是历史学家，也是思想家。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他觉得这些都是有损的，唯有基督是我生命的至宝。他不仅如此，他用一个形容词，他说我为主，为耶稣已经丢弃万事，因为我认识主耶稣为至宝，我把万事当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哇，他把万事当作臭的，你知道吗？他不仅是要放弃，他要当作臭的粪土，你会离他近离他远呢？你离他远一点嘛，粪土你离那么近干嘛？对不对？认识耶稣，我们就要把粪土一切都当作粪土，名誉、地位、金钱、荣耀，凡是从人来的，从世界来的，都是粪土啊，粪土。今天前几天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我很喜欢的人王石啊，30多年的奋斗，把万科打造成一个中国一流的企业，最好的。而万科的精神也真的是值得称道。王石本人除了找一个年轻点太太，也没什么别的毛病啊。可是最近被一个人给暗算了，你们上网看看去啊。我想今天王石讲过一句话，大家老向他传福音，这个中国的企业家，很有良知的一个企业家。因为89年他去过广场，给我们带去很多吃的，支持我们，但是他还没那么出名啊，所以这人是有良知的啊。就最近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事，有一个农村来的人，用一种不正当的手段买很多股票，他那个股票叫做垃圾股，他就你反正你给你多少钱，这很短暂的，以后不能永远给你钱哦，地下钱庄的钱，嘎嘎嘎嘎一下把万科30%的股份买掉了。哦，董事长，我要 fire 王石，那这个企业就完了。我们知道企业肯定是完了啊，这个世界上有过这种事情，中国也刚刚发生，怎么去面对不知道。我记得王石最早大家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去我们向他传，很多人向他传福音。我很多朋友上次来，王若雄弟兄就是向他传福音，有一次把他带到退休营去了，基督教的退休会，那个退休会也很特别，3天不吃不喝禁食啊，他也3天也不给他吃也不给他喝，他也没信主就下山了。然后他说一句话，如果我选择信仰，我一定是基督教，像他说的， 他回来跟他的这个团队的那些人说，说我这些朋友把我请到山上去，关了我三天，不给吃不给喝，让我认罪悔改。所以我从他这我一看，人真的是这世界，你说你奋斗一生，最后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万科可能他父亲他一生最好的才华、最好的时光，三十年打造成为世界中国一流的企业，突然跟自己没关系了。还是保罗聪明，我看世界一切都是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想王弟兄快信主了，人遇到这种事情就要在永恒中找答案，在基督那里找答案。你们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我们第三首，我们唱第三首吧，唱回应诗歌。我们请敬拜团都上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是为了爱我们。在这圣诞节要到来之前，我们纪念他，他给我们的无限的爱，舍己的爱，牺牲的爱，他流尽了宝血，舍弃了生命，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每个人有了永生的盼望。你们一起来起立，哈利路亚。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
与我所立的
谢谢你，我们谢你给我们立的永恒之约，我们谢谢你丰收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在寒冷的日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重新的和好。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从主而来的爱，让我们爱主更深，让我们爱我们的家人更深，让我们爱弟兄姊妹更深，让我们在基督爱里边，我们彼此相爱，建造合主心意的教会，建造合主心意的家庭，也建造合主心意的儿女。耶稣，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你就是基督，你就是弥赛亚，你就是上帝的儿子，主啊，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哈利路亚，愿你在敬拜中永远的得荣耀。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今天圣灵感动你，像刚才说圣灵的感动，认识耶稣，你承认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如主耶稣，我愿意，你举起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感谢主，哈利路亚。如果你常常有重担，在走过了一年的时光，你有很多的遗憾，求圣灵来引导你，在新的一年靠着爱你的主，在一切事上更加的得胜。你也举手为你祷告。身体软弱的，你说主，求你来医治我，帮助我。工作压力的，你说主，你引导我必然得胜。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看到了，赞美主，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在永远不离不弃，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举起手打开心凭着信心信靠你跟随你的人，赞美你。愿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的成为上帝所喜的儿女。祝我们在年末的时候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到耶稣基督在永恒中给我们的奖赏。感谢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